到他一激动了以后呢，你可以说他是三，或者你可以说他是十，都可以，你可以按照那个比例上去。那么这个呢，就完全是那个支配。所以如果你今天研究核磁构造，这点非常，那不是这样，有的这个原子啊，就像中间一样，它会震动，那么整个这个。它那个能量的单位啊，那个能的单位是从一跳到二，从二跳到三，从三跳到四，从四跳到五。如果你这样量的话，你可以说这个原子核在上。那不管振动也好，不管是转动也好，转动像陀螺一样，像固体一样；振动呢，就像一个水泥一样，就是像海一样，就像那个地球的海面一样，地球是圆的，那么海在上面翻腾。那么好了，如那么到底这个地球到底这个核原子核是固体呢，还是液体呢？或者呢，像刚才说原像洋葱，洋葱的意思就是说，就像气体一样，每一个这个每一个花生米在那种的时候，都不管别人，就自个每个人自扫门前雪，不管别人往上升。那在这种气体下的时候，我们说那个原子核像洋葱一样，但是我们发现，到底原子核里面那个构造啊，到底是气体呢，是固体呢，还是液体呢？像液体一样，像固体，像液体还是像气体呢？到底是一个单独的行动呢，还是集体的行动呢？那现在科学家们发现两个都对。那我们昨天给大家看见一个三角形，你从一个方向看，它是个集体的运动，会转动，会震动；从另外一个方向看，你发现原子核像洋葱。所以昨天我在很短的几小时之内已经告诉你原子构造，那是最一直到今天为止，那是可以说到现在，好经过好多年，科学家们现在能够清楚。你可以说它是像洋葱一样，你也可以说像陀螺一样，你也可以说像那个水泥一样，都可以，那都没有错。那么你怎么把它统一起来呢？你发现昨天就是那么简单的三角形里面一些数字，往一面看是洋葱，洋葱往另外一面看，你知道是那个是集体。那我昨天要更正一下，我昨天忘记，我昨天我想我说错了一个，我们讲到这个原子和分裂的时候，里面的分裂不是一分为两半，分裂比方说我们讲的昨天那个铀原子，一个是八十九个，一个八十九个是花生米，一个是一百四十四个吧，我如果没记错。那么我昨天讲了一百四十个电子的时候，那这里面构成的有多少花生米？那我这个需要更正一下。那么所以你看呢，整个从天文也好，我们昨天讲过太阳系，甚至于那个地球跟太阳的距离，还有其他行星跟太阳的距离，那个比例都是比我拿出那个比例给我们。所以上次太阳系小小小到这个原子核，你发现就是几个很简单的数串三角形，而几个简单的数串都告诉我们一定，这些东西都告诉我们，一个东西成长的时候，一个东西增长的时候，它的形式没有改变，它的就是说它长大了，但是形状没有改变。斐波那契那个黄金螺旋，我们说每一段都长，说它长大了，像那个金螺旋，它越长越长，那个壳子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这个我们知道。那么我们昨天讲过那个三角树木也是1、3、6、10，一下长大，越长越大，越长越大。但是呢，我们的那个三角形没有变。所以很简单的数，很简单的数串，一串列，就是告诉我们说，当一个东西成长的时候，它是根据一个形象，它是根据一个缝，这个缝你怎么长，怎么长还是那个缝。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大家讲的时候还远远，明天的你会讲的另外一样，因为我明天呢，见到你从长大了，就见到另外一样的轮廓，因为你怎么长，那个轮廓是那个轮廓，为什么呢？因为这里是你看不到。在圣经里面对基督徒非常要紧，你不管一个基督徒恩多少，你不管他怎么长，他长来长去只根据一个形象，那就是要磨成神儿子。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神在这些隐藏在他整个万物创造里面给我们一个非常要紧的信息。你看见这些转不光是螺旋转，而且有的时候是螺旋上升，你把这些形象通通放在一起的时候，你才会发现原来神在整个的万物里面隐藏了一些很简单的数字，这样我们就能理解。那么亲爱的，当你看见这些，当你读这些的时候，你要说这是也许我们没有看见吧，神就是这么简单的 对于恳切寻求他的人，让他们认识宇宙中的神，是创造宇宙的神，但是更多让我们能认识他创造宇宙，不是这样，他是用他的智慧让我们这些愚昧的人能明白他的宇宙。如果神是把微分方程式把群论放在他的万物里面，那我们这些人都不认识，让哲学家们去认识吧，让数学家去认识，但是感谢对我们这些婴孩，他就向我们敞开。所以弟兄姊妹朋友，今天我们能够说感谢主，我们碰见智慧。但是我给朋友们一个提醒，我们说的这么些智慧，是智慧吗？是不是智慧呢？我们看见这里设计的奇妙，我们能说这就是智慧吗？但是我们当你看见这些奇妙，当你看见这些伟大的设计，神用简单的数目放在他的万象，放在他的宇宙里面的时候，那亲爱的朋友和弟兄姊妹，我们说我们是不是这样就是找到智慧？你会发现我们所碰到的，昨天所说的，不过是智慧的投影而已，不过是智慧的侧影而已。让我们记得，这些所有智慧的侧影，只要让我们认识那个智慧的人，让我们认识智慧的人。你我从书本里面，从神的创造里，你我能找到智慧。但是你说这是智慧，你要说这个不过是。所以许多时候，你能说我是风闻。我们好像找到了，我们好像又没有找到。我们找到了，因为我们找到了智慧的侧影；我们没有找到，因为我们没有找到智慧的。亲爱的弟兄，为什么神给我们这个宇宙？为什么神这样来把他智慧启示给我们？这里有他很深的故事。从前，在苏联还是帝俄时代的时候，我们知道有一个女皇啊，她叫 Catherine the Second， 是Catherine 第二。他在位的时候啊，在他的宫殿里面有一个很有名的画廊，这个画廊啊是他手下的大臣，一个很好的画家，这个画家走遍了全国50省，然后呢终于啊在里面收集了好多好的画。那么有哪些画呢？你如果进到这个画廊里面去的话，你会发现呢有850张的画，而每一张画呢都是少女的画，都是非常美丽的少女一些图画，展览在那一个在那个画廊。所以如果你进到那个画廊里面，你就发现有85张的画是代表苏俄当时最美最美的那些人放在一起的时候，你能在那个画廊里面碰见，因为那个代表整个苏俄，你能够找到美的许多典型，你把它放在一张画，另外一张画，另外一张画，另外一张画。所以呢，这个画廊是个美的画，让你觉得什么叫什么。但如果你真的注意一下，你有这点点艺术细胞的话，你会发现这里面有一件事是你没有想到，你以为你碰见美了，你以为这是一个美，这是另外一张美，那是另外一个美，那是另外一个美，你碰到什么叫做美。但是如果你没有发现其中的诀窍，你还不知道这个画廊为什么是那样重要的画廊。如果你有艺术细胞的话，那对不起，我是个没有艺术细胞的，到今天我还是不懂得什么欣赏画。我总是觉得现在的现代化是最容易画的，只要请我10岁14岁那个小男孩啊，拿了一桶的墨水，然后呢就把一张的这个纸头啊放在这个地毯上面，然后呢就拿那个墨水啊随便上面一撒都可以，怎么撒那就是一张艺术画。那我这样的误会啊是因为我没有音乐细胞。但是假设你有音乐细胞，你真的到了那个画廊里面去看一看的话，那你会发现呢，那个画廊里面可以说是琳琅满目，美不胜收，没有错，这一张画都代表美，告诉你整个可以说整个苏俄那个所有美丽的人那个决心和象征通通在哪里。但是不是这么多，你如果仔细的去看那个画的话，你迟早有一天要发现这个850张的画，每一张的画 这人就是蔡夫人的三弟，就是那个女王。所以当你看这张画的时候，你说我照得美了，但是不要忘记，那个画家的目的就是给你看见，你所发现的那个美不过是局部的美，那个美的画灯是在那个坐在宝座上的那一位。所以当你看这张画的时候，那张画告诉你那个女皇是怎么做的，另外一张画那个少女告诉你的那女王怎么站，然后另外一张画告诉你女王怎么走路的，另外一张画告诉你女王如何和别人应对，那个举止高雅的情形，那个高贵的情形，就你会发现说所有这些画不过是每一张画不过是给我们看见女皇的一部分，而这个画家的目的要借助这850张画让你认识一个人，那个人就是坐在宝座上的女王。亲爱的弟兄和朋友，现在我们能够明白为什么神让我们进到宇宙的画廊，当你进到神所创造的万物的时候，你会发现许多的机会。你说我找到智慧了，你说昨天我们已经知道智慧的侧影，借助神给我们那些树木，我们实在看见智慧，我们找到智慧了。亲爱的朋友，你要发现你所碰见的不过是智慧的车，你所碰见的不过是智慧的火花。当你到处在神的创造里面你碰见智慧，你听见智慧了，你要说这不是智慧，这个不过是智慧的侧影，这个不过是智慧的火花。而这许许多多的智慧乃是指向一个人，因为神的目的是要在宇宙里面让人能认识耶稣。所以我们知道，因为只有耶稣基督是他怀里的独生子，所以好几次他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神为什么创造宇宙让我们，今天我们因为太以人来做中心，所以每次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以为说神创造宇宙是为着我们，没有错。但是最基本的，神当初创造宇宙的时候有一个目的，神把整个的宇宙当作一个画廊。当你在这个艺术走廊里面浏览的时候，当你在那里走来走去，在那里欣赏的时候，不要忘了你所碰见的智慧，你所碰见的智慧不过是智慧的火花和侧影而已。而这许多的智慧不过是告诉我们神基督是怎样的，我们的主是如何。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我们知道什么叫做智慧。智慧在箴言书里面，那里的智慧是人格化的，我们知道不是一个 it， 不是一个他，是一个人。所以那里说我智慧怎样怎样怎样，你如果去读箴言书的智慧，特别是第九章以前的智慧，因为第九章以后是说到智慧之主，第九章以前是说到智慧。当你看见这些智慧的时候，你会发现说在箴言书里面给我们看见的智慧原来是一个人，那个人不是别人，是耶稣。所以让我们很快的读一下，如果你没有圣经的，我可以念给你们。第8章11节，智慧岂不呼叫，聪明岂不发声，他在道旁高处的顶上，在十字路口站立，在城门口，在城门旁，在城门口，在城门中大声说，众人呐、啊，我呼叫你，我向世人发声，说愚昧人呐、啊，你们要会悟灵，愚昧人呐、啊，你们当心灵。所以这里说智慧啊向世人发声，你看这个智慧会说话，智慧在这里向人发声。然后第12节，他说我智慧以灵明为居所，有寻得智慧，以寻得知识和谋略。那么然后呢，下面17节说，我爱我的我也爱他，恳切寻求我的必寻得见。你记不记得有一个人说，凡叩门的我就给他开门，凡寻求我的就必寻得见。说那个话的人就是基督。那不止这样，你如果读下去22节，我可以读给朋友们。在耶和华造化的起头，在开初创造万物之间就有了我。你如果读约翰福音的话，开初有道，道与神同在。所以那个道就是 这里的聚会。然后再来说大山未曾奠定，小山未有之间，我已征途。那个时候基督已经在那里，耶和华还没有创造大地和田野并世上的土质，我已经征途。那个时候基督已经在那里，智慧已经在那里，他立高天，我在那里。他在渊面的周围画出圆圈，上使穹苍坚硬，下使渊源稳固，为沧海定出界限，死水不越过他的命令，立定大地的根基。那时我在他那里为公，这个公司在原文可以翻作工程师，但如果你翻作工程师的话呢，还不像。这里工程师严格说来应该像建筑师，因为有许多工程师，只有一种工程师会画画的，是很有艺术细胞的，那是建筑师。那这个在原文呢，这个公司不只是一个工程师，而且呢是一个会画画的 artist，这个会画画，这里有美，这个美术家。所以这里说智慧就是基督，他是智慧，他那个时候在神那里做神的工程师，也是做那个艺术家，难怪宇宙是这么美。而那个艺术家 artist 和歌中之歌第七章第一节那里讲到人体的美的时候，那里说是用是巧匠的工作，那个巧匠在原文的 artist 是艺术家，和这里的公司在原文是相连的一个词。所以让我们记得，在这里现在我们能够明白，原来当基督就是那个智慧的源头，当他在那里像艺术家在那里产生这个艺术的作品，整个宇宙是艺术的作品。所以我们说整个宇宙是宇宙，是个大的画廊。现在你我才会发现，为什么基督在他在神在整个宇宙里面隐藏了那些奇妙的东西，奇妙的数字，他借着数目，按照数目一个一个的把他们引出来，我们能看见的确奇妙，奇非常。他说日日为他所喜爱，常常在他面前荣耀，荣耀在他为人预备可住之地，也喜悦住在。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在箴言书第八章所讲那个智慧是人格化，那个人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自己才是智慧的源头。难怪苏格拉底找了半天没找到，因为他所找到的不过是智慧的侧影而已。亲爱的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能够捕捉一点影子我们就满足，但真的影子能叫我们满足吗？除非有一天你真的碰见了智慧的本身，碰见了智慧的源头。难怪圣奥克辛说，他说神啊，我的心是为着你所造的，我的心永远不能得到安息，除非我的心是安息。弟兄们，朋友们，没有一个人能碰见智慧，除非有一天他遇见了我们的主，遇见了我们的主就遇见了。亲爱的朋友，在犹太历史里面有一个最伟大的王，他的名字叫做所罗门。圣经说他是空前绝后一个智慧，因为神把智慧给他。有一天我们的主怎么说，看哪、啊、这里有一个人比所罗门更大，南方的女王要到所罗门那里要听所罗门的智慧。但是亲爱的朋友，我们的主来到地上就像所罗门一样，但是没有人来到他面前听他的智慧话。他就是那个智慧的源头，因为他说这里有一个人比所罗门更大。亲爱的弟兄，整本的马太福音告诉我们他是王，他不光是大卫王所代表的，他也是所罗门王。你如果要懂得整本的马太福音，请我们听到，因为马太福音讲到耶稣基督是王的缘故，所以你看见马太福音在四福音里面是最长的一卷，28章。因为什么呢？因为那里充满了耶稣基督所讲的话和教训。马可福音是最短的，因为那里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是神的仆人。你知道仆人是没有话，仆人是做事。如果今天你请一个仆人，请一个帮助你的，一天到晚讲道给你听，不做事情的，那你没有多久你要请他走路。你知道我们的主是一个神最伟大的仆人，他立刻 立刻立刻，你看你那一卷书里面不知道用了多少次立刻，但是你来读马太福音的时候，你要看见王的字眼，因为这个王乃是所罗门王所代表的。因为这个缘故，每次你读到马太福音的时候，你应该有个感觉，你觉得是来到那个比所罗门王更大的那个智慧的王面前，你能从他那里能够碰见智慧。哦，你知道当南方女王听见看见所罗门的智慧的时候，她说我本来不相信，但是现在我看见你大的智慧还不及一半，还不及一半，还不到一半。哦，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如果今天你我能够读马太福音的话，你要发现我们今天所碰见的还不到一半，你要认识那个所罗门的王。马太福音第一章到25章告诉我们说，这里有一个人比所罗门更大。26章到28章告诉我们，这里有一个人比约拿更大。就是这两个人，你可以把整个的马太福音，你看见，这就是马太福音告诉我们，头二十五章，你要看见，告诉我们他是所罗门王。末了的3章，让我们看见他就是那个比约拿更大。他不光是死了，而且三天在地又从死里复活。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要看见我们的主就是那个所罗门王。那么，我们读箴言第8章的时候，说是什么呢？说是那个智慧啊向世人发展。有一天你读到马太福音12章的书11章的时候，你不需要读，我念给你们。那个时候啊，你知道那个智慧叹一口，那个智慧是一个人，他来到地上，他应该就是那个所罗门王，但是没有南方女王来到他面前要听他的智慧，所以他叹一口。就在他说这里有一个人比所罗门更大，比约拿更大前一章，他怎么叹息呢？他说我可以用什么比这世代，好像孩童坐在街市上招呼同伴说，我们向你们吹笛你们不跳舞，我们向你们举哀你们不吃。约翰来了也不吃也不喝，人就说他是被鬼附着，人子来了也吃也喝，人又说他是贪吃好酒的，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但智慧之主总以智慧为师。所以亲爱的弟兄，我们这些智慧之子，我们要以智慧为师，我们认识原来这个吹笛的就是智慧。智慧向我们要吹笛，智慧向我们要吹笛。那问题在这里，今天这个时代是什么时代？当这个智慧向这个时代吹笛的时候，没有人吹什么。当这个智慧向这个世代举哀的时候，这个世代不吹牛，他们发展人工智慧，他们寻找智慧，他们抓住了智慧的侧影，他们不见得遇见了智慧的源头。亲爱的朋友们，这是智慧的态度。这是你读到马太福音11章的时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在那里谈，他就是智慧。但是感谢主，智慧无论如何总是发生的，智慧无论如何总是说话了，呼召他同伴，智慧无论如何总是吹笛了，总是举哀了。那么感谢智慧怎么举哀，智慧怎么吹笛呢？智慧怎么发生呢？这个记录在什么地方呢？感谢神，智慧是说话的。你把智慧所说的话和所发的声、所吹的笛和所举的哀，你把它通通放在一起，你发现就是我们手里的这本书。所以亲爱的年轻朋友们，不要轻看这本书。从前你知道啊，有人呢、这个要圣经，要佩戴圣经的，他说这个佩戴圣经很好啊，但是因为这个都是用圣经纸印的，他说哎呀很可惜啊，这个圣经纸那么好，那么他们很喜欢佩戴圣经，但是最可惜就是因为里面都是字，如果没有字的话，那个纸是多么好。你知道今天很多人笑圣经，从前在非洲啊，有一个白人呢，在看一个黑人在那读圣经，他就笑他，说你看在我们那个地方这个都过时了。你看那个黑人说，他说你要慢一点说，如果不是这一本圣经啊，你老早跑到我肚子里面来了。意思就是说，你如果不是这本圣经啊，我如果照着野人的本性，我老要吃人，你老早跑到我肚子里面来。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感谢主，神给我们手中这一本圣经是什么呢？是一个记录。那个记录是什么呢？乃是智慧发生的记录，是智慧吹笛记录， 也是智慧与爱，那感觉。因为圣经是智慧发生的记录，所以你看见在整个的宇宙里面，不止神给我们的宇宙是一座画廊，你发现这本圣经也是一个画廊。因着基督是在神面前为公司，是艺术家的缘故，所以你看见他不止把数字隐藏在他的创造里面，他也把数字很简单的隐藏在圣经。所以亲爱的经子们，因着这个缘故，今天我们能发现在圣经里面有一个世界叫做数字，你会发现这个数字的世界奇妙的世界，这个世界就像神所创造的世界。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你读主的话，你就会发现那个奇妙的世界。昨天晚上我们最后的时候是给朋友们看见左边那一幅图画，那一幅图画就告诉我们说，在宇宙里面有一个基本的常数叫做130，这个也许你们在座没有几个人能懂，不要紧。有一个数目呢，数量呢是跟相对论相连的，有一个数量呢是跟量子力学相连的，有一个数目呢是跟电磁学相连，不要紧，反正就是物理近代物理里面他们研究有几个常数，你把那个三个数目除一除呢，我们就要刚好137，这是宇宙中一个常数。你知道智慧当初在神面前做公式的时候，他就他就设计了这么一个数，就把这个数字隐藏在神的创造里。为什么？因为神要让我们认识，所以130是很奇妙的数目，而且是三个数量所代表的。那不止这样，你发现主的话圣经里面也是充满了智慧，所以你读圣经的你发现圣经也是三次提到130，只有三次。一个正你读利未的岁数137岁，一个以斯玛利的岁数137岁，然后呢你知道就是暗兰的岁数，就是摩西的父亲也是137岁。但这个还不行，圣经里面是三次提到137，那么你在宇宙里面你发现三个数量